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5月3号是联合国新闻自由日。就在几天前，中国著名女记者、联合国第一位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高瑜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呢仍然下落不明。近年来，中国有良知和职业操守的新闻从业人员，为揭露政府的腐败、环境的破坏、民生的苦难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当局呢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高瑜事件呢再次凸显出中国新闻缺乏自由的窘状，以及独立新闻从业人员缺乏法律保障、饱受当局打压的境界。今天是大家谈节目呢，继续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记者何庆莲女士，还有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 400120055 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请问一下，在新泽西州的何庆莲女士，高瑜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天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的音信，而且这个非常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瑜女士本人她就是联合国第一个世界新闻独立日世界新闻独立奖的这么一个获得者。请您说一下，这个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现在缺乏新闻自由的状况？
我的看法可能稍有点不同。我觉得高瑜事件呢是从更广阔的层面反映了这个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因为高瑜呢从这个1989年以后啊就逐步退出新闻界了，他目前呢也不是因为他发布了什么新闻报道，而只是因为他呢接受外台采访，包括可能在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点言论吧。到底具体是因为哪些言论，或者是因为60之前被失踪，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呢他失踪的事情确实是反映了中国老百姓言论受到严重管制的事实。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龙灿先生，龙先生，您是刚刚出离中国的这个中国资深的媒体人，而且是一位调查记者，那么作为您在身在其中的这样一种感触，请您给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下好吗？
我们是坐在井底仰望星空。
嗯，
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在中国当记者本身就是一个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是很辛苦的。在中国当记者那真的就是一种悲哀。如果你想在中国当一个非常有良知、非常职业而专业的记者，那真的就是绝路了。
好，那你们就是所面临的这些压力的话呢，就是您直接感受到的，比方说这个政府方面呢，还有就是从这个司法方面呢，以及另外呢就是老百姓方面的，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就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这么说吧，现在我的两个同事还在监狱里。一个是刘虎，一个是陈宝成。刘虎应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勇敢的记者，陈宝成是一个很纯粹的书生。当时我们都是一个部门，都是新闻中心外派的调查记者，现在他们俩都在监狱里。你说，
是龙灿，你刚才谈到你的同事，以前的在一起工作的记者，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收到这个消息，就是无国界记者这个新闻自由的组织今天公布了世界上100位捍卫新闻自由英雄榜，其中中国的3名人士榜上有名，一个是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另外一个是前成都商报的资深记者你的同事李建军，还有你刚才谈到的新快报，原来新快报的记者刘虎。那么你对他们3个人获得这一奖项有什么感想？
首先这3个人我都非常了解，李建军是我的同事，刘虎也是我的同事，我们都是成都商报的同事。成都商报当年唯一从外面引进了一批所谓的优秀的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我当时是他们的所谓的一级，也就是首席。最后这一批人全部被干掉，被成都商报和宣传部门联手干掉。李建军当初就因为 中宣部开除我的时候，李建军说了我几句好话，就马上被开除了。李建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刘府也是我被开除之后很快就被变相的勒令离开，去了新快报，最后现在在监狱里。李建军现在在流亡在香港，我现在待在美国，陈宝成待在监狱，殷玉生现在也被失业，我们当时的那个团队里面现在几乎无一幸存。殷玉生现在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因为5月3号呢，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将是联合国的新闻自由日。好，首先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喂，你好，
请讲。
高瑜，你好，高瑜是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新闻自由奖的中国人，这是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高玉女士她为了推动中国的自由，个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饱受中共黑社会法西斯政府的破坏。如果高玉真的有罪的话，法庭审判定罪就行了嘛，法律不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东西吗？为什么不敢公开抓捕公开审判呢？秘密失踪这算什么嘛？只能证明中共它不再就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政府，而且就是一个由秘密警察组成的法西斯专制政府，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用盖世太保进行秘密的迫害自由人士，扼杀民主。另外我对何庭林女士非常非常的敬佩，她的现代化进行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努力推荐给我所有认识的朋友让他们看，她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非常感谢。
好，谢谢您，向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们好，
请讲。
何庭林女士，你好啊，我有15年没有跟你通电话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啊，经常写些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说马克思讲的这个没有新闻自由，一切自由都成为泡影。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马克思讲的。还有啊，我就关于这个我们国家的中国，我们这个民国时代的这个一个老报人呐、啊，叫功德伯啊，功德伯这个《救国日报》啊。《救国日报》啊，我听老年人讲嘛，几十年前我听老年人讲，是在全国是有相当影响的这一张报纸。这个报纸啊，他共产党也骂，国民党也骂，但是蒋介石先生呢，但是他只是喜欢看到这个报纸的。最后被功德伯先生呢，就到台湾去了。这个功德伯这个先生这个报纸一直在大陆没有引进，晓得吧？50年代有引进了一批报纸，到80年代也引进了一批报纸，比如说这个1902年的《大公报》，这个1916年的《晨报》，这个1916年的这个还有这个邵力兹办的这个叶楚川办的这个《民国日报》等等这些报纸，还有共产党这个1938年办的这个《新华日报》，1941年办的这个《解放日报》，它都有引印本，但是这个功德伯先生这个《救国日报》啊，但是我查了好多书，大陆出版的1954年出版的这个张静茹先生编的这个中国现代出版资料也没有。
安徽，
我不知道这个。
将来您有机会的话，到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的图书馆，那里面收藏了很多你在中国大陆看不到的报刊的这个微缩的影印本。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到美国国会山，这样一起国会图书馆一起来查一查。谢谢您谈一下中国这个新闻历史上争取新闻自由的过去的一页。接下来请天津的郑先生来参加讨论。郑先生您好，你有什么看法？
好，我是郑先生。那个查士丁尼法律规定什么正义，什么叫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一个人公平的那一份，我的那份说话的权利、就业的权利、选举的权利没有，就是共产党爱听粪声。培根说，人最大的粪声是喜欢留给自己的。
嗯，
我那份权利没有了。
是，
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还有什么公道可言？所以这个政府啊，他听不取人民的说话，正常的说话，正义的说话，哎，正义睁眼 他就快了，他就快倒霉了。所以我们要追求这种说话的权。什么是民主？
是
我们社会，有人说社会工作中最有效的、最理智的、最公正的方式就是民主。我们这个说话权利没有了，还有民主吗？所以我们要追求民主，所以追求说话的权利，大家敢畅所欲言。所以我们这个国家首先要追求结社的权利、说话的权利，把这个言论达到了，我看中国的民主就有一定的希望了。
好，
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好，接下来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几位谈到目前的中国新闻自由的这个现状，那么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说说到这个新闻自由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两块，一块是这个传统媒体，那么现在呢引人注目的这个新媒体，其实这两个方面呢实际上呢都是受到了这个相当大的掌控，那么这两者之间呢，目前这个政府对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掌控方面有哪一些这个差别，那么是不是对新媒体的这个重视程度呢，这个重视当然是打着引号啊，是也越来越高呢？
第一点呢，刚才很多读者很多听众讲的都很对，中国的民主化将来第一步必然是言论自由和这个新闻自由，如果没有这一点，应该说民主化无法起步。第二点呢，就是龙灿先生刚才的叙述呢，让我想起我那本《雾锁中国》的牺牲者莫云，他们今天的经历就是过去我在中国的经历，这个牺牲者莫云呢还在继续去扩大。那么接下来我想回答这个主持人宇宙的问题，就是对这个传统媒体和互联网这种新兴媒体的管控有什么不同。应该说呢，这个传统媒体的管控呢，中国共产党已经集几十年之经验，目前呢已经管得非常严密。那么其中呢，就是一个呢是靠这个组织人事控制，然后呢就是控制住大家的饭碗，卡住大家的胃，然后让大家自律，然后再和这个什么呢事后的审读审听审看相结合，所以操作余地已经不大。每一个试图去挑战这个体制的记者呢，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在这个互联网方面呢，应该说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最大，因为这个新闻呢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每天都有很多事情防控呢没有办法控制的内容，所以记者呢也利用这个时间差，在这个互联网上呢发布一点东西。但是应该说这里是一个管理部门，就是宣传部门、晚间部门和这个媒体还有记者之间呢的一种互动过程。现在呢就是我自己知道呢，就是这个互联网的那些小编们也知道，如果管得太死的网站就不活跃，可能呢就会影响商业收益，所以他们就打一点擦边球，就是让一条消息可能呢在十多分钟停留一下，然后就立刻删掉。但十多分钟呢，通过微博呢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那个传播效应。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网络监控方面呢，中国共产党呢现在是，我这样概括吧，第一呢是用这个60岁以上的前互联网时代的人的思维来应对这个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这是一点。那么就是我最近看这个海关检查，就是说加强这个从香港到大陆旅游这个关卡检查，就是怕大家带印刷品进去。他们也不想想这个能读印刷品的人目前是什么人，基本上60多岁不看互联网的，只要能翻墙，很多消息已经先于这个印刷媒体知道。所以我该，这就是刚才我认证第一个特点的一个事例。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呢在这个网互联网行业呢，应该说对这个网络监控贡献了一个巨大的什么的产业。中国现在这个从这个信息分析员、舆情监测员到这个5毛应该从业人员呢应该大概是加起来几百万。像这个舆情监测的，他们自己控制说在全国呢有200多万人从业人员，这是前年公布的。那么这个5毛呢的数量吧，应该也不低于这个。所以我曾经算了一下，就是 按照他们提供的数据，这个舆情监测呢就已经超过中国好多产业的总产值，但是这个舆情监测是不创造价值，只消耗纳税人的钱和这个价值的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一个值得继续观察的领域。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龙灿先生来谈一谈，您认为中国新闻自由未来的突破口在哪里？另外想请你对你的同事还有中国这个广大的新闻从业人员有什么希望，有什么寄语？
好的，出路目前是看不到的，但是有一点，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希望。尽管曾经有一句话说微博改变中国，结果是微博没有改变中国，先把自己改变了，必须要实名。我们对他们宣传部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我想我们都已经很熟了。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恐怕也持续不了多久，因为互联网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我们传播的成本，增加了他们管控的成本。当他们不得不动用几百万人去管控这样信息传播的时候，整个制度、整个体系已经不堪重负。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同行们说的是，我就引用一个前辈的一句话了，不要因为前面是红灯我们就停下脚步，我们慢慢的向前走，也许当我们走到路口的时候，红灯就变绿灯了。
嗯哼，好，谢谢龙灿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呢，分别是第一个呢，舌尖上的中国，它的食品危机是否迫在眉睫，另外一个呢，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我们来观看中国的新闻自由的现状。感谢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在洛杉矶的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